哪去偏呢？啊，这个不，这个没有电视当然是。啊，哪去偏啊？这七篇是诗篇第六篇、三十二篇、三十八篇、五十一篇、一百零二篇、一百三十篇跟一百四十三篇。这七篇的忏悔诗里面，只有一零二跟一三零不是大卫所写的，其他的都是大卫所写的忏悔诗。我们知道啊，嗯，哦 ，OK， 啊，谢谢你 ，OK， 啊，谢谢你，谢谢。为什么啊？大卫写这五篇的忏悔诗，就是因为大卫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他之所以以合神心意这个名，为什么我们称他为他是合神心意？是因为他认识神，他懂得神的心，他明白啊。神需要什么？神对他的要求是什么？他懂得，当他犯罪之后，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我们可以从大卫的忏悔诗里面，我们知道说，大卫真的是懂得啊，懂得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公义的神，他是恨恶罪恶的神。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记载了神造亚当和夏娃。亚当和夏娃被造的时候，他们都住在伊甸园里，他们都与神同在，与神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在伊甸园的这段时间，他们真的过得很幸福，他们住在永恒里面，在永恒里面他们可以享受和神同在的平安和喜乐。很可惜，当亚当夏娃堕落之后，他们失去了住在伊甸园的那个福分，他们被安置到，他们被赶出到赶出伊甸园，在一个受到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环境里面，他们在时间的线上奔跑。诗篇九十篇是完全的很清楚的描述，是摩西所写的诗歌，描述了诗篇九十篇描述了人犯罪堕落之后那个可怜的情景。这段经文讲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是精华的不过是愁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人类一生的年日，如果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这是很可怜的。今天的经文是大卫所写的认罪诗歌。今天我们要分两方面来看诗篇三十八篇。第一方面，我们要看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讲出了大卫所面对的困难在哪里，然后在第十五到二十二节里面就讲到大卫在问题的当中，他如何的仰望神，他如何的跟来到神的面前恳求神。大卫知道他可以在困境当中 他深深的相信神在困境当中的来帮助他。首先让我们来看大卫，大卫的困境在哪里？38篇第一节到第二节讲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因为你的剑刺入我身，你的手压住我。这个恳求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知道自己已经犯错误了，神啊，他的父母他会惩罚他，他知道父亲的惩罚是很重的，是自己承担不了的，于是他恳求神，恳求他的父亲开恩。为什么大卫求神不要发怒呢？不要责备他呢？不要惩罚他呢？因为大卫得罪了神。第二节说，因为你的剑刺入我身，你的手压住我。当大卫面临着圣灵的责备，圣灵在大卫的心灵深处责备了大卫，就像箭一样射进他的心，直到他完全的没有平安可言。神的手压住他，大卫无法逃避神的眼目，神知道他的行为，神要大卫觉悟到他自己是软弱的，他要大卫来到他的面前来悔改认罪，就像箭一样射进去他的心。诗篇第90篇这样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我将我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观之中。大卫的这个祷告，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明白神的属性，他明白神喜欢什么，神不喜欢什么，他清楚这位他所相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弟兄姐妹，讲到这里，让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本身。我们信主这样多年来，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少呢？这位神对我们来说是怎样的一位神呢？当初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相信和接纳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之后，我们只是待一天，我们就跟耶稣基督有密切的关系。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日子久了，我们忘记了神的恩典，我们根本跟和神没有关系，我们不读经，我们不祷告，这是我们的情景，很可怜的。我们怎能认识到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跟神有密切的关系。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经历神的生活，但愿神赦免我们。大卫认识的这位神，他知道是圣洁的神，他知道是满有恩典满有慈爱的神，他是祭邪的神。大卫的时代，摩西五经对大卫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卫应该很清楚出埃及记中神向摩西表明的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出埃及记描述的神描述他自己，他是怎样的一位神。神说 圣经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从父及子直到三世代。神是有慈爱的神，他有公义，他有怜悯，这是神慈爱的一面。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两节经文里面，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到第七节里面，后面就讲到神的另外一面，神的另外一面，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被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这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好多人都以为说我犯罪无所谓，我可以在外面作恶无所谓，可是我们不明白神的刑罚领导我们，神追讨我们的罪，不单单是我们的这一代，而且我们的下代，你我都是神所爱的，神会管教我们，因为神所爱的人神必管教。诗篇三十八篇描述了大卫的挣扎，大卫什么挣扎，大卫在身心灵方面都很痛苦，他心里没有平安，他身体虚弱，他孤单，朋友都离开了他，他生病，大卫生病。当我们讲到大卫生病，他在痛苦病痛之间，很多人以为说病痛，当我病痛的时候是因为我的罪，不是的，病痛有好多好多的原因，有时候是病菌的所感染，有时候生病是因为我们生活在环境污染的当中，有时候我们生病是因为我的祖宗他们有病，是一个遗传的病，有时候是因为我年纪大的原因，我的体力衰退了，就是我的体力衰退了而引起的。比方说我就把年纪来讲，我还很年轻，我还有腰酸骨痛，因为年纪大的常常会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老人三高啊两高都有，这是我平常的，这是我的自己的问题。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要看看一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有三个因此出现，因你的恼怒，因你的恼怒，我的肉无意完全，因我的过犯，我的骨头也不安宁。第五节说因我的愚昧，我们以几方面来看大卫身心灵的痛苦。第一方面，我们看大卫到底他面临的是什么？大卫面临的是疾病导致大卫肉体的痛苦。因你的恼怒，我肉无一完全；因我的罪过，我骨肉也不安宁。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新译本圣经里面这样翻译：因你的愤怒，我体无完肤；因我的罪恶，我的骨头都不安妥。体无完肤和骨头不安妥，形容的肉体上痛苦，痛苦 到一个难以忍受的地步。这是因为第二节所说的神的箭射入他的身体，神的手压住大卫的身体。大卫在第四节形容神给他的惩罚太重了，他真的担当不起，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到底大卫患的是什么病呢？第五节到第七节说，因我的愚昧，我的伤发臭流脓，我疼痛大大的曲解，中的哀痛，我满腰是火，我的肉无一完全，我被压伤，身体疲倦，因心里不安，我就哀恨。因我的愚昧指的是大卫愚昧的罪，圣灵光照着他，使他能够看，使他看到他自己原来是这样的污秽。大卫的罪就像龙牛柳龙的恶串一样，发臭，全身不舒服，对人对己看的自己是很厌恶的。当一个人牛二串的时候，牛龙的时候，身体牛龙的时候，他会很痛苦，他终日的哀痛。各位，罪是很可怕的，罪是很可怕。罪的可怕在哪里？罪的可怕是我们内心里面没有平安，罪的可怕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远离了。所以罗马书第六章第23节告诉我们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死有一个意义，死的意思是死亡。在这一节经文里面讲到我们跟神脱离了，当我们的灵跟神一脱离之后，我们就没有平安，我们就活在一个很恐怖的环境当中。我们要是会面临到将来神给我们的损罚。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罪恶的事情，有时候我在问神啊，你到底在哪里？这些罪人你看做了很多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不公平，这个世界很不公平在哪里？我有罪被判无罪，我无罪被判有罪，那些做坏事的人到最后没有被惩罚或者很轻的惩罚，那些没有犯罪的人反而被指责，被法庭判有罪。这是今天的情况。神的公义在哪里？表面上看来好像是不公平，但是当我们等候有一天神的刑罚，神的一手一来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罪的可怕是罪的笼串所引起的肉体的痛苦是不能用言语形容。第七到第八节说，我满腰是火，我的肉王无以完全，我被压伤，身体疲倦，因心里不安，我就哀恨。诗人大卫承认他心中完全没有平安。罪的可怕是人在罪恶的当中打滚，人在走一条黑暗的道路，人 被罪所捆绑，不能够自拔，他失去了在神给他的自由。我曾经在英国住了一段时间，英国人他的小孩子到了16岁的时候，他可以离开家，自己在外面独自居留。有这么一个小孩子，他告诉父母说：“爸爸妈妈，我已经16岁了，我现在可以自由了，我要到外面去居住。”因为到了法定年龄，16岁可以离开家，于是高高兴兴的打包走到外面去。结果在外面居住的时候，遇到一些很好的朋友，结果被吸引去喝酒、上酒吧、吸毒、抽烟、吸大麻，到最后患上了毒瘾。结果他讲他自由，结果被毒瘾控制住，而完全没有自由。他跌入了极度的痛苦当中。今天魔鬼撒旦很可恶，他迷惑我们，要我们拒绝神，要我们离开神来过所谓的自由的生活。他不受圣经的话语所约束，他做喜欢他做的事情，到最后他落到一个魔鬼的陷阱里面去，他完全没有真正的自由。神借着保罗告诉我们，活在世界上过活的当中，我们活在罪恶的过犯当中是完全没有自由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罪的可怕是像脓疮一样发炎蔓延，结果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死。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保罗在六章第20-23节讲得很清楚，特别是23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可是到23节的后面那边，竟然到了我们的盼望，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乃是永。弟兄姐妹，我们是有盼望的。大卫的问题在哪里？大卫的问题是他孤单，大卫身体软弱，心里痛苦的时候，最需要的是身边的亲戚和朋友陪伴他，他需要亲戚和朋友来安慰他。很可惜，他身边的人都远离了他。第九到第十一节这样讲：主啊，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叹息不向你隐瞒，我心跳动，我力衰微，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我的良朋密友因我的灾病都躲在旁边站坐，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的站立，朋友躲在旁边站坐，是因为大卫的灾病。也许朋友害怕大卫所患的是麻风病人， 对大卫的这个时代，他们最怕的就是麻风病了。他们相信麻风病可以传给他。犹太人啊，犹太人相麻风病对犹太人来讲，因为在圣经旧约圣经里面已经提到的，麻风病是不洁净的，要远离麻风病人。大卫自己最亲爱的朋友、亲戚、朋友都照样来，都照理来说应该在他的旁边，可是他的亲戚都离开了他，躲避了他。大卫落到一个很可怜的光景当中，好孤单。他孤独痛苦的时候，大卫懂得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神的名字。大卫这样说，大卫这样说啊，大卫懂得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主啊，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我心跳动，我力衰微，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这就是大卫今当时候的情景。大卫的情景，当时候的情景，也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情景。实际上有许许多多被伤害的心灵，他们每一天都在带着伤痕过日子，在需要的时候，这些人都没有人爱他。当他需要被关怀的时候，没有人理睬他，没有人把话神的话语告诉他，使他能够站起来，没有人勉励他。各位，我们大家都已经想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都需要神的爱临到我们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当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人他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的让我们的手能够扶持他一把，让生活在我们旁边的人能够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看到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爱。很久以前有一个贫穷的小孩子，在他家的附近的几条街，一间一间的敲门，他把家中他拥有的一些东西来来一家一家问，我这个我不要了，我要卖给你。他希望把他所拥有的一些东西卖出去，收一些钱来付他的学费。那一天他在外面行走的时候，他拿裤袋里一摸一摸，只有一个小小的铜板。那一天他口渴得不得了，他就是所需要的就是有一滴水进入他的口中来滋润他的喉咙。他来到一间屋子的旁边，他敲门，开门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子。他见到这个女子之后，他没有勇气把她的东西拿来问这个女子要不要买，他只讲了这样的话，他说你可以给我一杯水吗？于是这个女孩子就到她的厨房里面，就拿了一杯的热烘烘的牛奶给她，她把牛奶喝进去， 当他喝完了之后，他跟他讲谢谢，突然间他感觉到他的身体，他疲惫的身体突然间有一股力能力从肚子里面出来。原本这个小孩子想说，我今天我到外面去变卖我所拥有的，如果筹不到多少钱的话，我索性就不上课好了，就退学好了。很多年很多年过去了，在一间医院里面，很大间的医院，有一个医生突然间接到消息说，有一个病人在某某病房，他病得很重。于是他马上从他的办公室拿了医生的袍，扑上去到这个病房里面。原来是一个女孩子躺在病床当中，他诊断了这个女孩子到底她的问题在哪里。于是他开了药，他给他适当的手术治疗。渐渐的好几天过去，看到这个女孩子，这个妇女她的病恢复了健康。于是这个医生就告诉她说，你可以出医院了。医生就打一个电话叫财务处给她一张账单，她收到了财务处给这个女孩子的账单后，就拿了笔写了几个字。他写说，被孕妇账目已经付清了，而且他在下面在写说，账目是用一杯的热牛奶付清了。原来他是谁呢？这个医生就是很出名的医生 Howard Perry。 这位医生他有一颗感恩的心，他永远没有忘记当年那个年轻的女孩子在她最需要的时候给她热烘烘的牛奶，温暖了她的心，使她有力量继续走下去完成她的学业。大卫的问题在哪里？大卫的问题是第三点，敌人凶猛陷害他。诗篇第38篇第12到第13节说，那寻索我命的设下网罗，那想要害人的口出恶言，终日思想诡计。但我如聋子不听，像哑巴不开口，我如不听见的人，口中没有话语。好可怜的大卫，忍受圣灵在他心灵深处责备的罪的那个痛苦，再加上罪引起他肉体的病痛，现在要面对着敌人的攻击，敌人设下陷阱来陷害他，敌人口出恶言，这个是很可怜的一个描述。很可怜的描述。这个时候的大卫一定是很痛苦，大卫不能够忍受。诗篇没有告诉我们，没有告诉我们大卫有任何 反击攻击回敌人的那个思想。诗篇没有告诉我们大卫如何为自己辩护，大卫的态度是什么？但我如聋子不听，像哑巴不开口。当大卫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到的是什么？我想到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人把他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经文告诉我们说，马太福音27章说，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的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大犹太人的王，又吐蛆沫在他的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完全没有反抗，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头，摇着头。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他甘心乐意牺牲他在自己在十字架上。耶稣这个举动让我们想到，当我们在受辱的时候，我们甘心乐意忍受苦楚来完成神的心意。就像诗弥赛亚书53篇，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是这样不开口。保罗在罗马书19章说，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从主怒。弟兄姐妹，我们好多时候在面对委屈的时候，我们常常有反击的心。各位，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在做任何事情，在我们在想任何事情的时候，不要中魔鬼的诡计，他常常设立很多陷阱让我们陷到里面。大卫很不容易，他是在经历到肉体和心灵痛苦的时候，大卫被攻击的时候完全保持静默，似乎二人得胜一人吃亏，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吧。神记着他的仆人保罗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大卫他祷告恳求，当他面临这些苦楚的时候，他恳求神。第14到15节是大卫的困难，15节过后讲出了大卫如何来到神的面前。耶和华，我仰望你，主我的神啊，你必应允我。各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难免在遇到大卫这样的难处的时候，我们有身体的痛苦、精神的压力、朋友的离开、敌人的嘲笑，不论我的问题是什么，让我们学习大卫一样抬头仰望神。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眼目只能一直看着我周边的事情，一直向前看的时候，我们的问题不可能解决。如果我们肯把头向上望， 我们看到的是天上是满布的黑影，可是我们看到的是满布的黑影后面有阳光，这个是给我们盼望的。让我们学习大卫一样，不要让困难围绕我们，让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上，让神来牵引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学习，我们把手伸出去，让神来帮助我们。大卫向上看，他知道神应允他的祷告，他蛮有信心的说，我的神啊，你必应允我。各位，让我们深深的相信，我们所信的神是垂听祷告的神。让我们相信，无论我们的处境，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有多大，神有权柄，神有能力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在人不能，在神是无，在神却不能，因为在神凡事都能。大卫曾经祷告说，我曾说恐怕他们向我夸耀，我视角的时候他们向我夸大，我几乎跌倒，我痛苦痛苦藏在我面前，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愁。请注意大卫的祷告，他除了讲出了敌人的作为外，在十八节他这样说啊，十八节他这样说，我要承认我的罪孽。大卫肯来到神的面前认罪，当他来到神的面前认罪的话，帮助就来。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被罪所捆绑的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魔鬼撒旦很清楚我们的软弱在哪里，他常常设下陷阱网罗，让我们跌入到他的陷阱里面，使我们在不觉的就是不觉的当中，使我们中魔鬼撒旦的诡计，我们被罪所捆绑，到时候我们已经无力来摆脱那些我们过去的渴慕望的，我们已经中了魔鬼撒旦的计。今天魔鬼撒旦使我们这些容易被迷惑的人来玩那些很迷惑人的东西，就像电子游戏，就像电视连续剧，就像酒，就像赌博等等。当我们的选择，我们要选择，当这些迷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选择，我们要接受或者不接受。当我们一选择接受的时候，我们被迷惑了，我们被中了毒瘾，我们就中了酒瘾，我们就不能够自拔，我们可能就是一从早上到晚上都在玩，都是看电视连续剧，我们就早上到晚上都在玩电子游戏。今天这个社会有许多心灵被困的人，就像仇恨，我们里面的仇恨，就像我们里面有苦毒妒忌等等，我们没有办法摆脱，我们需要的是来到神的面前。修道院和监狱这两个地方都有一道墙围绕住，住在里面的人生活却完全的不一样。 住在修道院的修士，他心甘情愿的被这个道围住的墙，你住在一个被墙围住的修道院里面。他们每天早上一起来，他们就和神亲近，他们就唱诗赞美神，他们读圣经，他们祷告，他们在修道院里面彼此的相爱，他们下午就到花园里面去种菜耕种。每一个修道士都可以享受好像天堂一样的生活，可是住在监狱里面的人完全不一样。住在监狱的犯人每天一早上起来，满口都是愤怒的话语，满口都是不满，个个都在发牢骚，埋怨这个埋怨那个，他彼此的指责，彼此的借怨仇。这个监狱就像在地狱一样。弟兄姐妹，如果有这么一天，修道院里面的修士们他不读经，不祷告，不亲近神，不赞美神，他们彼此在修道院里面责备的话，这个修道院无形中就变成了监狱。如果这个监狱里面的犯人有一天他们一早上起来就拿着圣经来读，他们一早上起来就歌颂赞美神，他们彼此的相爱，他们彼此的扶持，他们满口是感谢赞美的声音，他们举起双手向神祷告祈求，这个监狱无形中就变成了修道院。我们要思想我们自己，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自由意志，神把自由意志给我们，那么外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不同的东西。请问弟兄姐妹们，在你的生活当中，你选择抓住的是什么？我们难免会有困难，我们难免会有问题，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我生活活到这样老的话，我完全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困难都没有，一点烦恼都没有，没有，我们会有。可是当这些问题来临的时候，就在我们的选择啊，你到底要选择你满口都是埋怨的话语，满口都是粗鲁的话语，手指做这个不对，手指做那个不对，还是你选择我要来到神的面前祈求仰望神，这不同的态度。当我们有遇到引诱的时候，就在于我们的选择。魔鬼撒旦在敲你心中的门，来呀来呀，这个烟很好，你去抽吧，你会抽了后你会完全不一样的，你会飘飘然的。还是你选择接受魔鬼的引诱，还是你选择拒绝的引诱？弟兄姐妹，我们选择很重要，我们选择很重要。 重要在哪里？重要是我们选择的正确的话，我们就走正确的道路。我们选择的是错误的话，我们就堕入魔鬼的诡计里面。你要选择什么呢？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将我们交在主你的面前，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诗篇38篇。主啊，帮助我们，我们在走这条人生道路的时候，让我们有正确的选择，让我们有正确的选择，选择你要我们走的道路，而不是魔鬼撒旦，顺服魔鬼撒旦的引诱。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